场，他为耶稣来哭，跟这一个后面有讲到，有一些妇人是从加利利来，49节到55节，大家认为这两批妇人，他是不是同一批跟随耶稣的人？他不是同，是不是同一批啦？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我们众弟兄先发祷吧，先发言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时间呢？如果你们有什么认为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它有区别？
海丽有没有？
喂，
听什么？你刚才知道传道先问了一个问题。你听到了哈？
哦，我刚才那个没有听清楚啊。好，我们
好，传道是在问说，28节，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到底耶稣所说的说话的对象的这些妇人，跟后面。”在第49节到56节这一段的这些妇人有没有一样？是不是同一批人，还是不同批人？
我的看法是不是一批，不是一批人。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啊。
好，那个钟明，你有什么看法？
女人的代表，或者甚至于就代表耶路撒冷的，不是耶路撒冷，就整个以色列人都有可能。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我交给弟兄，
我的看法啊，约略跟这个中岭弟兄是一样，因为如果按照刚才一心兄所说的这个文章，路加他很喜欢用三次啊，所以在这边第一次的谈到妇女的为他哀哭啊，那在后面还有两次特别谈到这个从加利利来的妇人。共约略的被路加凸显出来的又有这个啊三次的那个妇人，那当然啊，就前面这里28节所说的，它是比较属于一个大范围的啊，当然不能够排除说这些妇女啊，他以路加他是以大范围来讲啊，他是先强调说许多人的跟随，那这许多人的跟随当中又好像是一个集合名词，许多人有男有女，那他是要凸显出说那些有男有女当中是妇人来为他哀哭啊，那耶稣转身对他们说的这以先知的这个话说话的方式来对他讲，但是连旧路家他要再精细的来谈到说，这么一大群人当中的妇人当中，当然越往后推啊，他就是要带出这个远从加利利也常常来赞助支持耶稣的这一群妇人啊，他们是一路的跟随啊，终究到主的一个被殿，那他们也仍然是啊，可以说是跟随到底啊，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那你给我补充。
确实照这个加勒弟兄所说的，他故意用三哈，这是他的用法。然后他用的同样一个词字根哈，就是那个跟随那个字哈。这个在27节那里有一个跟随耶稣那个跟随，这个字的字根就是49节从加利利跟来他的那些妇人那个跟那个字的字根，同一个字根。以及55节那里说从加利和耶稣同来那个字也是一个跟随，所以这个都是用相同的字根啊。不过它的前面的那个一个用顺，一个用卡塔，一个用嘿啊，只是它那个前面的那个带来的补充语哈，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字根都一样的。所以三个妇人啊，实际上是指三种的啊，虽然用三种，但是实际上是应该是指相同的对象。那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就是作者故意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到底妇人对耶稣的死，他们的情感的透露，跟他们对耶稣死的一个真实的含义之间，他们的差异点在哪里？也就是耶稣他知道他的死的意义在哪里，但是这些妇人，我们发现到他经文故意来谈到妇人。并没有对耶稣的所谓的死，他们是好像很清楚知道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是又做一种对比性的来谈。
我所以这样问的话是，同一批的妇人当中，他故意把他讲到一个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地点是从加利利，他经文要这样的把它讲出不一样的两个地方， 我们知道加利利是比较属于耶稣他的故乡，那是外邦人地，而耶路撒冷这一个子这个女子，这个是犹大地的京城。两种地方的妇人，他虽然说跟随了耶稣，但是如果就中经文的他的比较性来讲，我认为二十八节这里的那一种要为自己的哭，是因为他本身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耶路撒冷以后要遭遇到的那一种灾殃会落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要为着自己先来哀哭，免得以后他落入到那一种耶路撒冷那种审判，那是悔不当初后悔莫及，因为耶路撒冷一定要遭遇到的就是他把耶稣钉死这件事情。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代表，那有他的代表性。加利利他们是从那边一直来跟耶稣一直待到京城礼拜，所以他们跟耶路撒冷的这个女子，我认为他还是有所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是跟随耶稣，是信从耶稣，是支持耶稣。而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妇女们，她为耶稣哭，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她能够为他哭，也一定是她是支持耶稣的，但她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为他们来死。我只是用针对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我来做个比较而已啦，你们自己。因为他在第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他会谈到的就是耶稣跟彼得，他们都是加利利的。他会把加利利跟犹大，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他会常常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断会来凸显。像二十二章，他会记说是五十九节，彼得是加利利的。二十三章。我们看到第五节跟第六节，是因为听到耶稣他是从加利利人，是属于加利利人，所以他就把他推给那个希律王。这个应该有他自己的这个路加，他为什么要把他加利利跟耶路撒冷有做一个区别？
我补充一下了哈，那个我所写的那个路加的这个注释里面哦，我有谈到这个问题了，因为耶路撒冷的女子这种余华在先知书里面是不断的出现，这个在我们说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不是只单单提到一个城里面的人。实际上我们发现，不论是诗歌体或是这个先知的用法里面，即使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在讲以色列人啊，他只是用一个城里面的女子来代表这个城，所以有时候用城耶路撒冷啊，不是只有单讲耶路撒冷，而是说整个以色列人，或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也就是这个以色列族里面的这一些人，这是先知的一种喜欢用的一种语法。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发现到这些话语的内容都很类似先知语法。比如他虽然有，如果我们只纯粹按照字面解，确实二十八到三十一，我们都可以完全按照字面解，那就是在讲到耶稣是在对耶路撒冷再次提到他们会承受神的刑罚。这个我没有问题的，因为字面解绝对讲得通，都讲得通，因为这段内容也跟耶稣对这个门徒时候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告知的内容很类似。不过把这段内容路加又再提这一次的话，如果我们用先知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段的内容，那我倒是觉得确实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因为这是耶稣对这个妇人的一个安慰跟劝诫的话语。如果是越对妇人劝诫、安慰、劝诫，而只强调说这些人他们要受神刑罚， 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劝诫的一个目的好像是跟他劝诫的一个内容是好像不太相关呐、啊，所以我们用先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耶路撒冷的女子其实就是在讲以色列人本身，因为他是透过第二十七节妇人，那既然是妇人，耶稣就故意讲女子，而他的用法的转变，我们发现到第二十八节他用你，其实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说，你们当不要为我哭，你们当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好，他用的词是用你们，只有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用他们，他们会说，他们会做，所以他用词的一种转换，你们到他们，如果用先知的讲法，其实你们跟他们呢，有时候他是故意相同的，但是他用不同的词法，所以不论是哪一个用法，他其实都在用先知的语法来描写。那今天耶稣来对这一些妇人所说的话，刚才我在讲话中有强调了，确实这个是一个又暗喻又有明喻又有引用先知的话里面，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完全照字面来解释。那如果不是完全照字面解释的话，我们从字面的意义以外，当然我们不能够排斥它是字面意义。那除了字面意义以外，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来看，大概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耶稣为什么要来说这些话的内容。那我想我在我的写的里面已经有写了，我不再讲哈，你们可以参观，可以参考看看，到底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一种教导的含义是不是符合啊？大家他可以看看哈。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谈论到这里，其他的还有没有要讨论的，请提出来。
海丽，还没有？
啊，有。
好，你说，哎。你以前听到的乐园是什么？
我查的圣经里面有三处提到乐园的地方，一个是就是启示录里面说的乐园里面也很有生命树啊，然后还有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乐园。
那、啊、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你以前所接受的信息认为乐园是指什么？
我现在就是不太明确了，所以想为那个传道了。还有就是第四十六节耶稣又说把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啊，那灵魂到底去了哪里啊？
好，
找牧人。
我先回答乐园哈。乐园新约出现三次，除了你刚才说的启示录二章七节以外，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那新约就出现这三次。另外那两次，我们林后跟启示录都谈到是一个福乐，哦，美福的地方，有欢乐的地方。啊，乐园就是他的意思哦，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两个地方，他都讲乐园就是一个很快乐、有歌唱、有欢乐的地方，叫乐园。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他就这个字来讲，他是来翻译七十一本，他来翻译那个伊甸园。我们翻译的那个伊甸园那个字是同一个字的，这个字原来的我在我的写作里面有注解的哦，你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字它的来源气脉哈，它这个字很比较独特，好，那基本上乐园它不是一个今天基督教的，尤其是天主教所说的这个炼狱说，他们炼狱说就是说人不完全， 那人不完全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他就会来到乐园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承受了神的考验啊，把人一切的罪行，一切的这些啊不好的那种内在里面的素质通通把它炼净了，然后他们才从乐园里面来到天堂。所以这是天主教的一个讲法啦，天主教的讲法，也就是他有关于周末论，也就是最后神的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到底人要怎么样，神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些人，人最终的生命他要到哪里去啊？所以不论说你这里所讲的42、43，或是说46，耶稣的灵啊，那个是灵魂，那个是原来是灵了啊，他到底要到哪里去？也就是他最终的生命的审判点在哪里？那如果照启示录跟这个创世纪，就是圣经的开始跟结束都用相同的乐园这两个词啊，不是伊甸园或是乐园，这是相同的意思。一开始的结束跟结束都是用一个园子，而这表示这个园子是有神同在的，伊甸园是神同在的。那我们发现到最后的结束点，神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描写法就等同是像乐园，也就是像启示录的第二章一样的那种乐园，意思一样的，那都是一种神跟人同在的地方，就是叫做乐园。实际上我们用另外一词就是叫做天堂。那有没有所谓的中间站，就是炼狱？圣经上没有另外一个字眼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就是你要跟我一同到父的那里去了，在神的那里去了。那我们知道就启示录的很明清楚，他谈到的，你不是在跟神同在的这个天堂的里面，新天新地的里面，你就是在地的这个火湖的里面，有第二次的死。那最后的审判，就圣经的角度，就是只有两个，没有中间值，啊，没有中间值。你不是到火湖，你就是到新天新地的天堂乐园的里面去，啊，只有两种。那乐园就是新天新地，啊，你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接着你看我怎么样？
海丽他问的这个哦，大概有这个问题，大概也有另外一个问题的，也就是说，耶稣对那一个为他辩护的罪犯说啊，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那都会延伸很多的所谓的各种基督教派他们的一个主张啊。那当然那些延伸的是各有各个的意见跟观点。那我是建议说，海蒂弟兄，耶稣他跟罪犯的这一段话啊，如果就路加他的写作，他是因为一心中在讲解路加福音，就不断的将路加福音的一个架构他去解析了。那我们了解到说这段的长对话，那其实他是跟22章耶稣在逾越的宴席跟门徒的那一个对话，哦，那一个独特资料是很类似的。因为在22章的这个24节到30节这一段啊，这里如果说按照路加他所编排的，这也是他很独特的，也就是说在逾越的这个晚宴当中，门徒他们起了争执，说谁为大。 那我们了解到，在宴席当中，耶稣是以跟他最亲密的这些使徒门徒们啊，他们在度耶稣最后的啊，我们姑且顺着一般人所说的最后的那一个晚宴，那门徒的增大
啊，所以耶稣他在那边的一个及时的教导，
那教导的重点乃在于说，不要照着世人的那一种君王制度啊，大家都要增大，大家都要争这一个统辖治理权。耶稣反而用他自身啊，他是反而是像一个仆人一样
啊，那他像一个卑微的人，反倒是来服侍他们啊。
那他有说到他在患难之中、磨难当中，常跟他同在的就是他周遭的这一些使徒门徒们，
所以他在讲说，我将我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啊。那这段话跟罪犯他谈到的说啊，耶稣，当你得我的时候，我求你来纪念我。那其实，它是一个对称性的，也就是说，常常跟耶稣同在的这些门徒使徒们，他们反而在最后关键的时候，他们是在争权位。那我们反观路加为什么要去记载这一个罪犯，把握最后的机会？反而他是来彰显耶稣的公义。那以同样他跟另一个罪犯被定的这个事实呢，来自证自己是不配，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啊。但是他过于耶稣的这个认识跟期盼，当然他也说到说，当他得果的时候，求耶稣的纪念。那耶稣对他讲刚才海蒂弟兄说的这句话，那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耶稣对十二门徒说啊，要让他们在耶稣的国里与他一同坐席，那去审判十二个支派，其实他是一个对称的。所以重点在于说，你今日将同我在乐园里，那这里的乐园当然也就是刚才义勋所解释的那另外一个表现呢，也就是说耶稣德国的那一个国啊，他应该是对等的。那路加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强调呢？我比较侧重的是说那一种教导性，一个没有机会的，一个是最有应得的罪犯，但是他对于主的认识了解跟他的一个及时的这一种为主来辩护啊，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这是路加他把他记录下来，他把他写给压灰龙，那这应该是有他的这个教导主义，而他不是在于说这个特例又让我们延伸说啊，这个罪犯他也没有经过所谓的公开的悔改认罪受洗啊，受圣灵或者说种种的异行，那耶稣怎么就跟他讲这样的话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场景跟耶稣跟门徒在逾越的晚宴的那个场景去做一个对照，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杜家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编排，那对于我们这一些以后或者说在路加当代的人，他们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那所要接受的教导是什么呢？啊，这也是在耶稣他受难的时候，也就是说，在23章，我们 看到路加他所记载的耶稣说的话很少。他两次哦，如果说那个也和合本把它翻译说啊、哦，耶稣对天父的一个祈祷词，那跟最后的这个他将灵交付给父神，他有两次是对天父的这个祷告，那他有两次是对，一次是对妇人啊、哦，转过身来对他们说那一段长对话，以及这一段的对罪犯的对话啊、哦，这是。四次了，那还有一次就是比拉多对他的一个询问啊，那他也是很简短的，就是说啊，你说的是，那对于西律他就一言不答。那我们了解到说，在这一章，在路加他的写法，他把耶稣的话啊，他说的很少，但是对这个在这么少的话当中，对妇人、对这个罪犯，却又是可以说是最惨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那其中他所要去透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而我个人的观点也是说，抓住他教导的重点，而不在于说这个延伸出去的。那一些啊、哦，不管说哪一个宗派，他所延伸出去特有的那一个教义啊、哦，如果是这样的延伸的话，那把作者的重心点就给扭曲了，那也会延伸许多不必要的那个困扰、哦。所以我个人是以这一方面来考啊，来读这个路加福音，那供大家做参考。那当然，耶稣说的这个乐园，的的确确啊，既然新约圣经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乐园就是一个欢乐快乐的地方啊。那跟所谓的被丢入火湖的这个火湖妹从不死啊，那是一个极端的对比。那既然啊，圣经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同样的，我们也了解到说，远离神的面，被神所驱赶，离开了神，就另外一种含义来讲，它就是死，它就是一种受到刑罚。那能够侍立在神面前，能够服侍神，那就是所得的恩福，哦，这也是圣经上，他有时候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来记载，供各位参考。
好吧。啊，还。